193首亲近更亲近。我想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啊，唱一首这个亲近主的诗歌，希望主能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啊，让我们一同来亲近他。亲近更亲这一类的诗歌，我想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个整个的注意力啊，都能摆在主的身上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一个宝贵的词眼叫做此亲爱啊，英文叫 dear。就我们唱这种歌的时候呢，你应该一个觉得这种亲爱的感觉啊。哎，我们的主实在是我们说最宝贵的，因为他看我们也是宝贝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跟前呢，盼望主使我们灵里面啊能够充满这样的爱，我们心里面满有这样爱的感觉，好不好？这样唱的，我想我们才能够把那个里面那个感觉呢，能把它发表出来啊。所以我们再从前面第一节唱起，速度呢稍微快一点点，好不好？稍微快一点啊。
亲近更亲近，心主喜欢，亲爱之救主以我尽前来，
两分钟的安静的时间啊，我想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说话，我们安静在他的跟前，我们求主在这个时候借他的灵引我们进入他的交通啊，让我们整个人成为一个预备好的一种光景，好不好？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安静一下啊。好，让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啊，236首，你们能否顺服。我前不久主日的信息我们讲到顺服的生活，我们感觉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呢，顺服是最难学的一个功课，也是最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在人哈堕落之后呢，生在悖逆中，长在悖逆中啊！我们每全人的每一个细胞来讲，都是不能顺服神的。今天只有主耶稣基督，他在神面前是完全顺服的，所以他把这个顺服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在今天在地上需要学习活在这个顺服的生命里面。我们晓得旧约以色列百姓因着不顺服啊。结果他们被神撇弃了，我们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感觉以色列人就是顽梗悖逆的百姓，实在讲在新约时代中间啊，神的儿女还是一样啊。我想我们在主跟前，我们看看自己的光景，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一个顽梗悖逆的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所以神啊，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中要学习顺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神不是不说话，神说了话我们也听见了，难处就是不顺服。所以这首诗歌呢啊，这个是讲到这个顺服的诗歌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常常有点安静的时间啊，来亲近主。就是把全人的放松在他的跟前交给他，盼望能达到一个地步，能听主的声音听得更清楚一点啊，以至于我们里面啊被主的爱摸着了，愿意降服在他的跟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讲在两三百年前啊，这个有所谓的奥秘派的弟兄姊妹们被主兴起来，他们在属灵生命经历上的某一方面来讲，的确他们摸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啊，特别在他们这个亲近主的生活啊，跟主有紧密的连接的生活和在神面前的这种的顺服上面来讲的话，是在他们有相当重要的一个贡献啊，因为在这方面他们的追求比较深入。所以今天呢，我们感觉 教会呢越过越走到外面去啊，讲究外面的恩赐，讲究外面的工作，讲究人的才干，人的口才啊。那不多看见弟兄姊妹们愿意啊花点时间啊安静在主的跟前，或者跟主之间有隐秘处的这种交通。所以我想我们应当保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愿主使我们能学会能够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在主的带领中。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很好的一首歌啊，我想我们来一起来把它唱一下，因为这大家都会唱啊。
你们能否顺服你一切的主？如果你要震动，天想要砸红，你们能否相信就是你坚信？
唱一下第一节哈，
你们能否顺服你一切的主？如果地要震动，天想要砸红，你们能否相信就是你
曾经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子，你把神所要的正常人当中的光景显在地上，为叫我们能够效法你的脚踪行。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应着景象 顽梗悖逆的百姓，我们不仅不能顺服，有许多我们应当相信的我们也还没有能够信。主啊，我们实在求你施恩一边赦免我们在信靠顺服上面所有一切的亏欠，一边主啊向我们显现，主啊你才能够叫我们信心
之
圣，你才能够叫我们完全顺服，主啊，所有人的劝勉所有外来的影响都是有限，主啊，求你从里面来做，实在来里面做一个更新变化的工作，主啊，你的生命既然已经赐给我们就是要来替我们而活，主啊，让我们来学会怎么样让你来活，主啊，你才能顺服父心，你才能够照着父的旨意在地上成就，主啊，所以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向我们施恩典，当我们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受责备，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悔改，我们求你让我们有机会在地上还有连日的时候学会完全的顺服，哇，这是唯一蒙福的道路，这是唯一讨你喜悦的方式，我们感谢你愿今天晚上你在这里借着你的圣灵更深的做工，也借着你的话语再来折服我们的心，带我们亲爱的弟兄这些话要出来的时候，主啊，你在里面加上能力，加上膏油，毫无拦阻的主的话能够说在你百姓的中间，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欢喜来到你的跟前。
是的，
这个世界是给人有压力的，
主啊，
是叫人烦扰烦扰。
是的，
主是叫人不得安息的，
主
啊，只有来到你的脚前坐一坐，主啊，瞻仰你一下。
啊、
我们里面就说不出来的安息，
是的，
说不出来的喜乐。
Amen。
主啊，没有一个时刻，没有一个地方比亲近主是更好的。
Amen。
亲爱的主啊，感谢你。主，从前我们不知道这个恩典，主，我们靠着自己在这个地上生活，我们实在是没有避难所的。
是啊，
主啊，无处可逃。主啊，仇敌的权势，加上我们肉体的败坏，世界的引诱，主啊，我们实在是过着一种不安的生活，
但
是今天你成了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任何时候来到你的跟前，我们都感觉在这里没有重担，来到你面前心灵里面像涌出活泉一样，有新鲜，主啊，有喜悦，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愿意更多靠近你而生活，主啊，只有你全然美丽，只有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明亮的晨星，主啊，任何的时候来到你这里都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亲爱的主啊，这是我们的福气，主，愿晚上这点时间我们安坐在你自己的同在中，主啊，愿圣灵在我们里面深处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对你的事能够有更清楚更明亮的认识，
主啊，
也让我们心爱慕主的自己，羡慕更多归给主，给予我们在生活中，主啊，能多多逃离我们那个顽梗悖逆的光景，能对主多一点的顺服，亲爱的主，愿晚上用你的同在覆庇这个地方，主，不管我们在这里认识有多少，主，我们能从深处说，主啊，有你的同在就够了，主，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常常被你自己来充满，主啊，若是今天你我之间还有任何的间隔，还有任何的帕子，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主，你把它除去，若是我们需要你的洁净，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主啊，好叫这个地方满了主的圣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晚上这点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 第二十六章，虽然上次我们读过啊，但是没有能多的交通。我想今天晚上呢，希望我们大家有耐心，好不好？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啊。主的话有的时候读一遍还不一定有什么印象啊，所以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因为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啊。那我想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轮替着把它读一遍啊，从第一节开始。
上次讲到第五节。
对，我知道，这样我还是从第一节读起，好吧？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
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
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
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
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
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
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
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
你们要吃成粮，又因神粮挪动开成粮。
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里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
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
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
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命定定狂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毛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
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
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对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
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
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
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
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想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
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
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细事。
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被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将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
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
我就要发电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
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
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
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
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
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
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
地多时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将要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
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夜夜被追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
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
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噬你们，
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
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们的大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
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必要纪念这地，
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
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了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借着摩西立的。
我们上一次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到，好像利未记到25章应该结束了，好像已经把当做的事神已经完全告诉了以色列百姓和利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有26章和27章这两章的这个后面的这些加进来的话呢？其实这两章是很重要，我们上次讲到26章呢，就讲到神与人立约啊。那么27章呢，就讲到人向神许愿。所以呢，我们晓得，当神把一切所要做的事交代完毕之后，他就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立约就说呢，一定要按照这样的光景来实行。那么人呢，应该向着神怎么样呢？有一个心愿。向神呢能够许一个愿啊，所以在我们这一面的就是许个愿，在神那面他就跟我们立约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立约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 当我们刚刚读到刚才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啊，这个立约里面啊有祝福，但是怎么样也有咒诅啊，并且那个咒诅是非常可怕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呢，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从来没有背乎他所立的约，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往往是背约的人啊。我想尤其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要感谢主啊，因为在我们与神之间有个中保。古时候呢，在神与以色列百姓中间一个中保，那是摩西。摩西啊做不了什么啊。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做中保。这个中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怎么样向两面负责啊。如果这两约两个立约的人中间啊，那么有哪一面毁约的话，这个中保要来担负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今天呢在神那一面他是永远不会毁约的，那么在我们这一面呢，弟兄姊妹，我们是常常毁约的。那么我们毁约的所应当受的这个咒诅和惩罚到哪里去了呢？都被主耶稣所承担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有我们这位宝贵的主做中保，这实在是极其宝贵。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约中间毁约这些咒诅东西，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怕，对不对？那今天你不需要怕，因为什么？我们有一位中保，他替我们承担。但是对旧约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来讲的话呢，这个咒诅是可怕的，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知道几千年来啊，犹太人的历史，当他们活在神的咒诅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呢，他们的民族的整个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那我们感谢神啊，今天我们回头读这个的时候呢，一方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啊，他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那么他立了约，弟兄姊妹们，是为了什么？为了要保证叫他的应许能够达到我们身上。而我们这一面呢，需要有一个态度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祝福的。但是我们常常呢失去了我们该占的地位和我们该有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至于呢我们的光景是应当落在那个咒诅的情况底下。但今天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啊，他承担了我们所有一切的这些该咒诅的事物。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巴望这个激发起我们里面对主的尊重啊，让我们更觉得主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本来我们应该承受的那个咒诅那是很厉害的啊，今天我们实在在地上，我们经历这点苦难那一点苦难了，老实讲很多的难处已经被主担去了，你知道吗？假使主没有把这些东西担去，你我承受的恐怕是更可怕的。你看今天地上有好多地方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一般蒙福的人啊，在基督里我们是一般蒙福的人。那么这26章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呢，有四个不同的段落啊。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段落，然后呢，从这个对不起，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段落啊，从第三节开始啊，到13节这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从14节开始呢，到这个39节是一个段落，然后40节到46节是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说明什么呢？第一个段落告诉我们啊，我们人在神跟前应当至少有三种的尊重啊，三个尊重。上次我们已经简单的解释过，第一个你要尊重神啊，你绝对不能够啊把你的敬拜归给任何的偶像。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敬拜归给偶像的时候，我们就是对神不尊重。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尊重会带来很大的祸患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学习尊重神，我们的心中没有任何的偶像啊，不管是任何的人、任何的事、任何的物，弟兄姊妹都不能取代主的自己。我们晓得这个偶像东西啊，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我们上次讲过啊。那么这个有形的偶像今天基督徒去拜的呢不太多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对某些人呢产生这种偶像的崇拜啊，或者对某些事物，但这些呢大体上讲了还不是很多，但那个无形的东西很多啊。 所以犹太人呢，我们晓得到了后来他们的光景呢被废弃了，因为他们不仅他们崇拜这个摩西啊，并且这个摩西成了一种无形的一种东西，因为摩西所建立的一种的传统，那么把神的百姓这个捆绑住。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嘛，啊，你们把人的教训当作命令遵守啊，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们把那个看得比神更主更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晓得，在我们的心中任何一个东西不能跟神来做比较，任何的时候用它来代替神的自己，那个就是偶像啊，不管它什么东西啊，哎，任何一个东西代替了神的自己，它就是偶像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尊重神过于一切。弟兄姊妹们，这个话是容易听的啊，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间呢，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尊重某些人，甚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有的人啊，尊重他的儿女，过于神的自己，对不对？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也曾经责备过一些人，比如像那个老以利一样啊，神责备他，对不对？他尊重他的两个儿子过于尊重神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不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不管在我们生命中那个人是多么的重要，不管那件事情是多么重要，那一个什么东西是多么的重要，永远不能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啊！这个叫做对神的尊重啊！所以任何的东西跟神相抵触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顺从神的自己，这个才是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所以呢，这是头一个我们在神跟前需要学习的尊重啊。我们对偶像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光把它看成一个外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些的确是它占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地位上面啊。所以我们求主神在这些方面要让我们里面对神能够产生一种尊重。那么第二个呢，要尊重安息日，遵守神所定规的安息日啊，这个跟神的工作有关系的。这个守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啊，所有一切的工都是你做的，我没有任何的功劳，我只不过是享受而已。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基本上的态度。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有很多为主做工的人呢，我们不自觉的当中就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功劳，都是我做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有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你都破坏安息日，知道吧？破坏安息的原则啊。所以今天呢，守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说，宣告所有一切的工都是神做成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其实造物的工呢，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立世界根基的时候，神已经把它统统完成了，没有什么我们能加上去的东西。所以任何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一点点的功劳，觉得你看在主的这个工作上呢，我还加上一点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们，那这是破坏所谓的安息的原则啊，你就不安息了。因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在里面有真功了啊。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不管主怎样使用我们，不管我们在地上为主多劳苦，我们要对主说，主啊，这是工是你做的啊，我们其实呢算不得什么。即使我今天有恩赐，恩赐也是从你来的，对不对？即使我今天有这么好的精神体力，精神体力也是你给的啊，没有一样不是出于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守安息日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告诉我们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神所做成的。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安息呢就变成了神所有一切的工作的那个主要的性质和内容。凡是出于神的工作，定规里面有安息的性质在里面。今天我们都搞得天翻地覆的啊，有的人呢做工啊搞得天翻地覆的，哎，以为做大工了。弟兄姊妹们，你怎么样？你做这个工失去了那个安息的性质，那根本不是神的工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有一个认识啊。那么第三个尊重呢，尊重神的圣所。这个圣所呢是神居住的地方，也是神说话的地方啊。那我们晓得，当然旧约时代中用那个会幕啊作为一个代表了。那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 在聚会的生活里面啊，我们要能够活出一个神家的一种实际，就说呢，我们的聚集成为神安息的所在，成为神居住的所在，那么也成为神说话的所在。当神能够安居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个对于我们在经历上来讲是神的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住在哪里，不是神就与你同在。如果今天神住在你家里啊，神就与你同在，对不对？神住在你里面，神就是与你同在，对吧？那么神说话呢，代表怎么样？他在这里他可以表达他自己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这个在神要与人立约之前，神首先的要求人有三样的尊重。这三样尊重啊，在今天新约时代中间同样的重要啊，同样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尊重啊，主知道人家守约更困难啊，下面人家守约更困难啊。所以这三件事情，我想我们需要牢牢的能够记住的啊。那么从第三节开始到这个十三节这里啊，他就讲到了这一个段落，讲到神的祝福啊。这个祝福呢，我们晓得是主要是什么呢？他就是因为你能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并不多，就他说什么你照着做就够了啊。尤其在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有一切的命令都从里面出来。旧约时候他们是外面的律，今天新约呢是里面的律啊，是生命的律。那么旧约呢是写出来字句的律，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旧约时代中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呢，那么其实很多的要求都是祝福啊，是个福气。不过人呢有惰性，有奴性啊，特别在埃及住了400多年呢，那真是从头顶到脚都是奴隶，奴性很大。所以要听话，变成听神的话反而不容易，听人的话还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的跟前呢，所以应当也应当被提醒。所以当你能够在这里哈，这个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看你下面呢就有多少的福气呢啊。第一个福气就告诉我们了，你可以得到丰富啊。他这里告诉我们吃得饱足，并且怎么样安然居住啊。上次我们已经简单讲过了，那么到时候神会降下什么时雨，地就生土产。我们晓得在犹太人在以色列地啊，最重要的时雨就是一个是秋雨，一个是春雨啊。这两个雨因为是关乎到所有的农产品的收割的，农作物的生长的啊。这两个雨呢是以色列人看为是甘霖啊，是看为是最大的一个福气啊，福气。所以当他们的光景正常的时候，这个秋雨春雨啊是按时降在地上，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收成的非常的丰富啊。那个丰富到一个地步啊，有时候怎么样，你打粮食的时候，打到这个摘葡萄的时候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对这个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感觉，但是对于生长在以色列地的农人来讲的话呢，他们晓得这可是不得了的福气啊。你打粮食可以打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这个粮食还没打完了就开始摘葡萄了啊，因为葡萄就开始成熟了，你看啊。那么这个摘葡萄的时候要什么，刚摘快摘完又到撒种的时候了啊，所以这个变成什么，是延绵不断的一个供应啊，连续不断的供应。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神的主的生命呢，那么那个生命被称作永生呢，这个永生里面这个有一个字英文叫做 everlasting life 啊，这个翻作永远。所以不仅是 eternal， 不仅是 forever，也是怎么样，也是 everlasting 啊。所以真正的神的丰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它是延绵不断啊。那么在任何一个时候，这个 season 这个字就在不同的时候的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供应进来了。 啊，所以一个人呢听神的话之后，他的确在神的跟前呢就能够得到这种时雨的这种供应啊，比这个收成呢不停止。那么不仅这样啊，他们可以还可以安然的居住啊。第六节就说哈，他就说你们要，他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啊。哎，这个第二个重要的祝福就是平安。那我想着今天哈，你光吃饱了肚子还不行，没有平安的话呢，那光给你吃饱了你也不行，对不对啊？这个平安是很重要的啊，这是我们今天人生活在地上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美好生活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呢。你一个人活得不平安呢，弟兄姊妹们，那给你再多好的东西也不行的，对不对啊？我想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常常忧心挂虑啊，思虑愁烦啊，根本有的时候，外面虽然这个好像物质很丰富啊，这个里面过得不平安。这美国人呢，我看到不平安的人很多啊，啊，这个，所以平安实际是也是神给的一个祝福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这个他说呢，你们躺，你们地上，你们躺卧呢，无人惊吓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四面他们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啊，神是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就把这些先给了他们的，那神已经给他们保证啊，因为我们晓得迦南地有迦南七族啊，有很多的仇敌在那里的了，你像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的睡觉睡得安稳嘛，睡不安稳的，因为我们到以色列地去干什么，那个窗户一打开，隔壁是巴勒斯坦，邻居是巴勒斯坦人啊。今天那么一个炸弹，明天一个汽车炸弹，那个哪里睡得安稳呢？对不对啊？以色列睡得不安稳。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安稳是落在什么咒诅的情况底下了？他就说，如果你听神的话的话呢，你睡觉都很安稳，没有人能惊吓你啊。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自由环境里面，感谢主啊！如果你天躺在床上，你们想到那个我有什么人要来惊吓你，那你这个生活难过，对不对？所以平安是神的一个祝福啊。那么他说呢，我要叫恶兽离开你们的地上啊。那这个当然在当时哈，他们在以色列地，因为很多旷野的地方是会有出现这些野兽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这个恶兽是指的我们人的血肉说的啊，指人的血肉说的，因为我们的人的肉体真是像恶兽一样的可怕的东西啊。他说那个刀剑也不经过你们那里啊，也不需要经过这些战争杀害的事情的。那么所以呢，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平安。那么第三个点呢，如果谨守神的命令的话，你有什么好处呢？那么你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就说什么呢，五个人呢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个人要追赶一万个人，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这里呢，因为神在这里给我们这个有一个隐藏的意义在里面，这里特别讲到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的一种的配搭啊。如果在教会中我们有五个人啊，因为听神的话，五个人配搭的话怎么样呢？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赶什么赶一百个人啊。那么如果呢你有一百个人的话呢，配搭的话呢，这个力量就更大，基督身体力量就可以赶什么赶一万个人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这个极大的一个应许啊，可以有得胜的经历，并且呢仇敌呢必定要倒在刀下。然后下面呢哈，他就第四个好处是什么呢？第四个好处就是可以繁生，就是说生养众多啊，神要眷顾啊，他们就生养众多啊。这个不仅生养众多啊，这个他神说还要坚定所立的约啊，神要使他的话语呢所说的都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又加上这个粮食的丰富，他你吃陈粮的时候呢啊，你新粮挪开陈粮啊， 新的出来了，旧的还在，就说啊，哎，你看看这个丰富是多么的好啊！今天呢，我们发现很多神的儿女的生活呢，这个好像中国人讲什么"眼吃卯粮"是不有这样的话，这样啊，这一顿接不上下一顿啊，好不容易感谢主，最近有点供应啊，过两天又没有了。又要等着下一次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是真正的神的加丰富的情况来到的时候呢，你这个旧粮还没吃完了，新粮又来了，哇，你看多好啊。啊，这个属灵的供应啊，源源不绝的供应上来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怎么样，不要怕怎么样生养众多啊。我们今天发现有些教会里面人一多的时候呢，有个担忧啊，就是粮食不够供应啊，所以你就看见有的人呢，这个会饿肚子的啊，他属灵上供应不上去，哈，最近信主的人受尽的人很多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多了很多张口，下面呢你就开始怎么样喂属灵的粮食，你不是光把它生出来的不养不行的，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能遵照神的命令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粮食丰富的啊，这个羊源源不断的一个供应的。并且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啊。哎呀，这真是好啊，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第五个点啊，第五个重要的一个祝福，就是神与我们同住。啊，这个你要知道，我们讲是什么也不厌恶我们啊。这个，因为老实讲，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呢，本来就很讨厌。你不知道你的感觉怎样啊？我记得蒙恩得救之后呢，有一阵子有时候，哎，看自己都很讨厌。但是神不厌恶我们呐，啊，神看你为可爱啊，宝贵呀，啊，这是神的一个祝福啊。然后呢，第六个点呢，他就说哈，我也在你们中间怎么样行走，在百姓中间行走，这个行走代表神的工作啊，就是神做工在百姓的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些就成了神的百姓，成了神的子民啊，因为神是工作的神嘛，我们知道神救赎我们回来，他一个荣耀的计划，对不对？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啊，那么我们晓得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也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啊，要把我们，那么神在他的百姓中间行走，这表示他的工作在他们中间。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讲到最后是那句话讲的，他们可以怎么样，不做埃及的奴仆，折断所缚的轭，并且怎么挺身而走啊，这个挺身而走就是有尊严，活得有尊严啊！弟兄姊妹，基督徒应该活得有尊严呐！这是神的祝福啊！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活得像奴隶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不是神的祝福啊！他说永远不做埃及的奴仆，就说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永远不在世界之下。所以你看见教会光景，教会也是历史告诉我们，教会光景好的时候，他就在世界之上啊；教会光景不好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在世界之下。今天呢，我们晓得地上的教会有一个危机啊，我们看见很多世界的东西啊，好像爬在教会的上面啊。我们信服地上的这些哲学、科学、艺术、文艺，甚至这些地上的音乐这些东西啊，它爬到世界，爬到教会的头上来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不是一个祝福啊！如果教会在正常的光景中的时候呢，它是在世界之上的，我们永远不做这个埃及的奴仆啊。那么主说折断他们所负的轭，那就得到完全的释放啊，没有一点点的捆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主要使所有信靠他话语的人能够挺身而走啊，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生活中间充满了尊严啊。当然这个尊严呢，弟兄姊妹不是自己找的啊。今天呢，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尊严呢，我们想找点尊严来，弄点什么名堂啊，弄点什么地位啊，什么东西要有点尊严，不需要这个。 一个真正听主话语的人，弟兄姊妹们，他身上自然有尊严，有耶稣基督的尊严在他的身上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神讲到这个祝福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一些点啊。那么这是神与他百姓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听神的话，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到了十四节这里开始啊，下面一大段啊，这个比前面的祝福还要来得多，好像多了差不多一倍一样啊。讲到什么？讲到咒诅的事情。所以也有弟兄们觉得，读经的人觉得说啊，为什么讲祝福就这么一点，讲咒诅的嘛讲的不大对，对不对？他觉得他从他个人经历里面领会了，觉得我们这个人的奴性比较重啊，对神的爱啊，这种有时候你不大有什么感觉，哎，对这个咒诅啊这个东西他有感觉，像我们带孩子一样。我说你像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爱他，他不懂，对不对啊？哎，你打他几下，他就很有感觉啊！这个人呢，就有这种的这个堕落的这种惰性啊！我看我们家里说养狗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跟我姊妹讲，你用爱的教育，他不听你的。所以我就大喊大叫喊两声的话，他马上就是这个马上就听了。哎，你看这个狗也是一样，这个有这种奴性啊。所以我们人也是堕落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这个咒诅东西强调这么多呢？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更能够振聋发聩，就是叫我们这个里面的又比较有感觉，因为这个很可怕，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听了这个之后呢，我发觉还是落在这些情况里面啊，所以在这里哈，那么从十四节到三十九节这里哈，我想能把它分成五个段落，正好它有五个弱啊，弱字，中文里面五个弱字，你弱怎样，弱怎样，弱怎样啊，那么这个弱字呢，我们就把它分成了正好分成了这个五个段落。十四节这里开始啊，就开始说，你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啊，这里第一件提醒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话产生厌恶的感觉了，这是可怕的东西啊。我实在来讲，今天呢，因为我们传递神话语的人并不完全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在乎这些传递话语的人，我们要在乎我们里面对主的话有没有爱慕，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太容易用这个外表，就不要叫做我今天不喜欢这个人了，他讲主道我也不要听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你知道吗？哎，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呢，我感谢主让我能够学习在这些点上蒙恩。有些人呢，的确我也不大喜欢他，但他讲到说他讲到主的话，我还是要听。哎，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你这个不是你对那个人的问题，那是你什么呀？对神的话的问题。你不要因为他的缘故，我不要听，我厌烦，我就跑掉。弟兄姊妹们，这个在神跟前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这个我们要小心啊，在神跟前要非常的小心，所以不能厌弃啊，不能背弃啊。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第十六节说我就要带你们怎样呢啊，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就有患难有疾病临到了，这个他叫这个惊慌临到啊，然后怎么眼目就干瘪啊，这个眼目干瘪哈，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这个视觉啊，视觉开始怎么样，这个失去了啊，就是说在属灵的眼光上面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变得昏沉暗淡。哎呀，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了有很多人他厌弃神的话语之后呢，结果到最后属灵的眼光都失去了啊，眼目不明亮，然后呢精神消耗啊，这个精力就不支了啊，那么呢，他说有一种的痨病、热病的，就要来辖制你啊。当然这里就有一些的患难、疾病会临到啊。那他说这个啊， 你撒种也白白的撒种，你撒了半天了，结果都给仇敌吃掉了，没有结果，产生不出任何的结果啊，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感觉说，哎呀，我们撒了那么多种，为什么都没有结果呢？你要在主面前啊，要蒙主光照啊，求主光照我们到底什么原因，结果这个种子呢都给仇敌享受，对不对？然后呢下面呢还有神说，我向你们变脸，结果你们就怎么样，在仇敌的面前失败。所以呢，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向着我们不再有笑脸了，那定归你属。神的笑容不在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属灵的生活定归要失败啊。所以这个在这里哈，他说这个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没有人追赶他也逃跑，这比惊弓之鸟啊，真的是啊，一个人到了这么一种地步，你看看这个树林的光景，那是很可怜的了啊，好，这是一个段落啊，然后到了这个十八节这里啊，他说，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啊，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现在就是他这个等于有个层次一样啊，所以有你如果仔细读就发现一层比一层的加重啊，就是弱，这个弱字，就我们晓得这个弱字啊，它这个本来是一种假设的语气了，并不是说你已经是这样，对不对？假若你这个样的话啊，所以说假若你这个样的话啊，那么你弄了这个你还不行，你还要再往前，那这个下面的这个惩罚就更重了啊，加七倍啊。他说，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就是负你们的天如铁，在你们的地如铜啊。哇，这个实在是可怕。这里啊讲了好几次提到这个棋子啊，我想下面的也都是应该用七倍来讲比较好，后面我们中文翻成七次好像有个次数，它这个七倍的话呢是指的程度上的问题啊，是有七倍的这种这个加倍的程度啊，应该每个都把它翻作是七倍啊。那这个天如铁地如铜啊，弟兄姊妹们，那怎么样，就再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出产。你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呢被神呢这个从巴勒斯坦地赶出去之后啊，历史上告诉我们呢，巴勒斯坦地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那个地方不出产任何东西啊，所以1948年呢，当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耶路撒从到巴勒斯坦地之后呢，那么你到今天你再读一读他们犹太人近代所有的记载的话呢，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是神迹啊，很多东西就慢慢都回来了，很多东西都回来了啊，神还是眷顾他的百姓的。所以这个咒诅呢曾经在历史上面啊是完全实现过的啊，那巴勒斯坦地变成一片的荒漠啊，什么东西都不出产啊，所以现在呢，神已经其实警告他们，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就已经提醒他们啊。这个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如果天是铁啊，地是铜啊，弟兄姊妹们，那你想想你过的是个什么样的属灵生活的，对不对？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一种的光景啊。所以呢这里讲到因着他们如果再顽固啊，不肯这个改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然后呢他说，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啊，所有一切的工作都归土人了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天开了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啊，地上有活泉啊，这是一个祝福啊。在21节那里哈，他说，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这里第三个若啊，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按你们的罪加七倍啊。这里我们讲降灾于你们， 我要然后呢下面什么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这就变成下面的有一种荒凉的景况会出来了啊，这变成了野兽欺负人了，你看啊，在这里所有的光景啊，弟兄姊妹们，都是说明神的百姓远离神，不肯听神的话而产生的一种结果啊。前面我们讲到，如果听神的话的话呢，他生养众多，对吧？你像不听神的话呢，人数减少，道路也变得荒凉啊啊！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读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能感觉到这些话对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也是同样的啊。那么在旧约时代中间，他们曾经多次经过这样的光景啊，以色列百姓，这很悲惨的事情。然后到了23节这里啊，他说：“你们因这些事，若人不悔改归正啊，若不改正归我啊，行事与我反对。”然后下面说呢，神就说呢，又要加七倍的这个击打。所以那个七倍的击打呢，这里讲到什么呢？就要使刀剑临到你们啊，报复你们背约的仇啊，那个聚集你们在各城内讲瘟疫，那就开始有瘟疫的东西出来了啊。这个瘟疫就是一个传染病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在神的家中啊，我想当神的话不够被尊重的时候，而是是非非的东西啊，那么变成主要的东西，都能像瘟疫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教会被破坏了，它这个这是像瘟疫这个在蔓延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是一种受咒诅的光景啊。然后呢，这个毕竟要被交在仇敌的手中啊，你在仇敌的面前呢，你抬不起头来了。然后呢，下面呢又这个粮食变得非常的缺少啊。他说：“我必断绝你们的粮啊。”那个时候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里面给你这个烤饼啊，并且按分量称给你吃，你吃不饱呢啊。就姊妹们，像我们这里的姊妹多厉害，一个人一煮啊，这个全教会都有时候都吃饱，几十个人都吃饱啊。他们现在变成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里面煮啊，煮了半天呢，你还10个人供应你一个人都吃不饱啊啊。所以弟兄姊妹，这说明了这个当时在神的咒诅底下，以色列百姓在经历的那种困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当我们真正不能按照神的话语的时候呢，10个人供应你，你也吃不饱啊。如果讲的尽是地上的事情，对不对？讲的尽是这个什么，这跟圣经无关的东西啊。所以的确有些聚会你去那里就吃不饱，因为没什么神的话语啊，都是些那个地上的这些东西。所以这里是讲到一种受咒诅的一种光景啊。那么到了27节这里啊，他有另外一个若，他说：“你们因这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啊。”这里呢，28节说：“我就怎么样发烈怒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咒诅一层一层的啊。到这个时候神要发烈怒啊，再加七倍的这个惩罚啊，这个惩罚可怕啊。结果这个惩罚是什么？当你们要吃儿子的肉，要吃女儿的肉。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下第6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在以色列王约兰王的年间呢，当他们被仇敌围困的时候，围困到一个地步，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所有的粮食都绝了，这个驴啊马的这些都吃光了啊，没有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就交换儿女来吃啊。你就读那段故事，以色列人十分的悲惨的啊，因为有一个妇女跑到约兰王面前来求伸冤的。约兰王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已经没有粮食了。”他说呢：“我把我的孩子给他吃，他把他儿子给我吃，大概有一个不肯给啊。”所以他就去告状去了。 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落到一种的地步啊，那么真是要吃自己儿女的肉，哎呀，这是多么凄惨凄凉的一种光景啊。在耶利米书里面也记载着，耶利米哀歌里面也记载着，所以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曾经出现过，就是在以后以色列的历史中间，当耶路撒冷被罗马的大军围困的时候，他们也曾经一次也是在里面吃人肉吃啊。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一层一层的往下坠落的时候，到最后的光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悲惨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当然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啊，就说你现在没有多少的真正的供应的来源了，变成这样啊，这个情况变得一种非常非常的可悲的。然后呢，下面他说，我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尸首扔在你们的偶像身上啊，我心也必厌恶你们啊。这个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代表着一种的意义，因为的确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里面，他们曾经有多次是这样，有拜偶像的结果啊，他们的这个遭受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攻击，遭受神的咒诅啊，很多以色列人被杀啊，结果尸首丢了跟偶像在一起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哈，这个尸首是指的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是遭杀害的一种情况啊。这个偶像呢，弟兄姊妹们，这就我讲的，这是代替神的一个东西啊。今天你会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也在出现这样的光景啊。当神的百姓真正远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啊，那些真正归到偶像跟前去的那些，都像尸首一样，是没有什么真正生命东西。你这个啊，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讲，但这的确是这样。你看，在中古时期啊，这个上千年的时间，在天主教的这个控制的底下啊，以神那个神的百姓的光景，真是像这样的光景呢、啊，真是像尸首丢给偶像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况，并且呢，怎么样，招来神的厌恶，神也不喜悦啊，哎。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神永远爱我们是没错的啊。但是神的不喜悦，这也不是一个福气啊。所以保罗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们立定了心志，要讨主的喜悦啊。弟兄姊妹们，我曾经讲过，这个爱跟喜悦是有点不一样的。神爱我们是永远，神爱我们不一定喜欢我们，哎。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光景惹他讨厌，对不对？哎，所以今天基督徒啊，不仅懂得神的爱啊，并且要讨神的喜悦，那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啊。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啊，你们看见神说，我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啊。哎，这个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层出不穷，以后教会历史中也有出现这样的光景，教会荒凉的时候跟以色列人那个荒凉情形差不多啊。他说，我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他的仇敌因此差异，连仇敌都差异啊！你看看这个真是到这种地步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对他们的一个惩罚，这个到以后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没过几百年之后，果然他们就落到这种命运的里面，到最后怎么样，被神分散在列国的里面啊！以色列人成了一个流亡的民族，在世界上面啊，被人踢来踢去啊，真的是十分的可怜这有的民族对他们虐待很厉害，那么据说我们中国人对他们还不错了啊，住在河南那一带，有些犹太人呢，慢慢的被我们同化，所以到他们真正回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呢， 这个中国同文化还带，所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呢又办了个 Chinatown。 这个 Chinatown 不是华侨去弄的啊，是犹太人自己弄那个 Chinatown 啊，因为他们过惯了中国式的生活了，受中国的影响啊。但是你看他们在纳粹党的手底下遭遇的何等的悲惨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据说有600万的以色列百姓被他们屠杀了。所以呢，这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远离神啊，他们被赶到散在列邦中被刀追赶啊。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啊，神把他们赶到仇敌的地方去的时候呢，结果呢那个弟子们就想安息。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神讲到那个禧年呢，每隔50年就有一年是一个禧年，对不对？那么我们到以后以色列的历史中间就知道，他们被掳70年啊，因为他们欠了神70个安息年，所以这个地怎么样想安息，所以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地就想安息。那我们知道这个安息很重要，对地来讲，地也需要休息的，也不能拼命的耕种的，耕种到一个地步，它都长不出粮食来了。我上次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尤其像现代人为着要赚钱呢、啊，拼命的弄那个地，那个地都喘气，累得要命啊，到最后啊，那个地也被炸的，里面所有的营养分都给你抽干了，你知道，所以种下去种子它不长果子了啊。我们在台湾有一种水果就是这样，不见了。后来我们去找说不见了，为什么不见呢？他们那里人告诉我们说，因为那个地被用得太厉害了，用到一个地步啊，你就给它加肥料上去，它也不长了。哎，因为这个地的本身它有它一种的品质很重要，所以地需要休息的啊。真正好的农夫他会让地有休息，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爱护我们啊，让这个地给50年有一年给他好好的休息。但是呢，以色列百姓没有能够做到这个，所以神已经预先告诉他们，当你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呢，啊，这个地呢就要享受安息。这个，并且呢，他们说剩下的人呢，仇敌怎么样呢？也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啊，心惊胆怯啊。圣经的形容说呢，这个叶子被风吹响的时候呢，他们就被追赶，过的那种神经紧张的生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看见这个世界啊，有的是这样的，有的人呢好像这个其实平安无事，他不神经兮兮的啊，一点风吹草动啊，他就是紧张的要命啊。这个我跟你们讲过很有趣，我1973年在洛杉矶的时候啊，有一天天上响了个大雷，嘣一下响个大雷啊，哇，你知道洛杉矶的这个市政府啊，收到了几百通的电话，那问你说什么？是不是苏联丢原子弹来了？你看看，收了几百通啊，我们看那个新闻，大家都觉得好笑啊，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人呢，这个精神崩到一个地步啊，因为我们从台湾来，我们就觉得好笑，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哎，但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啊。今天人呢，这个神经呢越来越衰弱。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你如果离开神越远呢，跟主的关系不好啊，你的精神就越来越衰弱，整天都是胡思乱想，并且一点小事来了，哇，马上变成大事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弟兄姊妹中也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教会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形？那不是讲别人，现在如果你不活在主的同在里面，你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啊？人家那里讲一句话，我们这里就变大事情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怎么精神神经衰弱？这个风一吹树叶，你就这个就逃跑了，变成这样。你看看，这个圣经的描述是这个很有趣的啊，并且是很真实的。所以今天对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来讲的话呢，他不会受这些影响。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们，那些活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人啊！听主的话就没错。所以我从前也是这样，教会中发现什么事情，哇，马上整个注意力都在那里， 结果搞得我的生活这个上下不安，对不对？弟兄姊妹，以后我知道我不要上这个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就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如果今天我没有违背主的话语，没有违背主的原则，我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你必须要活在神的祝福里啊，不能落到这种咒诅的情况中间去。你看这个多可怕啊！这个他说向人躲避刀剑的，无人追赶的却要跌倒。你看，你没有人赶你，你自己也摔跤了。你也不能怪别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活在神的那个祝福里面呢。他说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你看，真是，哎呀，你落到这样的光景中，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个咒诅是一层比一层的啊。到了这种光景中，那实在是可怜了。但是有没有这种现象呢？你读以色列历史中，这的确是这样；读教会历史也是这样。你看看今天地上的教会的情况，很多情形也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他说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啊，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并且你们剩下的人呢、啊、已经是这个没几个了，剩下的人呢怎么样了，毕竟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大段的这个咒诅的话语啊，是因为什么？当神的百姓毁约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够能够尊重神的话语，他们厌弃神的典章，厌弃主的话语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你要知道今天在地上啊，人对神的话语，你不要说所有神的儿女们都爱慕神的话语啊，哎，我们的读圣经呢没有多大味道，读那些啊杂七杂八的东西啊可是有味道啊，对真正敬虔敬拜主没有多大感觉，对那个搞了个什么神机骑士，这里出来一个什么，那里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兴趣大得很啊！这是一个危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呢，我们要把神的话摆在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地位上面。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应该是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只要他传递神的话语，我们都应该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个表示什么？这是你对神的话，你不是对那个人的了啊，你是对神的话语的一种尊重啊。就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嘛，有一个弟兄啊，在台湾的时候跑到我们中间来，他祷告、他祷告呢，常常祷告里面都在修正我们那个聚会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年长同工就很生气，说下次他祷告说你不要给他阿们。哎，我说这个有点问题啊。我说如果他说主啊我感谢你，那我要不要阿们呢、啊、那我还是要阿们，对不对？他如果在那里啊在那里这个批评啊论断啊在修正什么东西，我就不要阿们，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聚会的时候你还要怎么样，要慎思明辨嘛，对不对？你不要糊里糊涂的啊，什么都是阿们阿们，有时候人家讲错人家阿们，这个不对，是吧？哎，这个我们在主跟前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态度。我是说这个是对主的，不是对那个人的啊，我们要对主的话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尊重啊。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么感谢神啊，我想对不起时间到，我用一点时间把后面的做一个结尾啊。那么从四十节开始呢，我们看见一个挽回的路啊，这么重大的一个咒诅之后呢，我们看见神还是有怜悯的啊。所以雅各书一句话非常宝贵啊，神在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啊，这就是我们的神啊。你看他这个管教主很严厉，对不对？但是其他的心还是柔软的，还是充满着慈爱的。所以呢，神总是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挽回的路，是你们如果落到那个光景，如果你们在这里呢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啊，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啊，这个你们如果未受割礼的心也谦卑了，也服了罪孽的刑罚，第四十二节说什么？我就怎么样纪念我与雅各所以撒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面神永远不忘记啊！只要你们的态度上面有了一个转变， 啊，那么怎么样，神的祝福人就会回来的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禧年的时候啊，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神永远给我们有什么赎回的机会啊，挽回的路啊。所以神的刑罚虽然是重的，但是神心中是充满了慈爱。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固执啊，我们应当学会服下来。哎，你服不下来就是很难。我这常，所以我们刚刚开头唱诗歌的时候，我就讲这个顺服啊不大容易啊。哎，若是能顺服的话，很多事情都能解决。哎，就是因为不肯顺服，顽固到底啊，所以你就这个一直的没有办法，这个有回头的路了啊。哎呀，我们实在感觉这个人呢堕落之后，这个悖逆的天性啊，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我们就发觉不是说一般弟兄姊妹，有的神的仆人侍奉主多年的人呢，他就是固执到底，他常常讲顺服的道，但自己固执到底啊。我就看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讲道要小心啊，不是光讲给别人听的，自己要在主面前要操练要学习啊。那么神有挽回的路，感谢主，神纪念所立的约啊，就是神守他的约了，神没有这个忘记啊。嗯，然后这里告诉我们，神与雅各立的约，以撒所立的约，亚伯兰所立的约啊。那我想这个我们不去详细去说他了，就怎么知道这个这个亚伯兰以撒雅各啊，这在圣经中是代表着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个他们就是离开这地荒废无人的时候，地享受安息了，对不对？他们呢服罪孽的刑罚啊，因为他们厌弃了神的典章啊，这个心中厌恶了律例所遭受的这种惩罚。44节说，虽是这样啊，虽然是这样啊，因为他们呢肯有这种服下来的这种感觉呢，神说怎么在仇敌之地，我也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也不会将他们进行灭绝，并且呢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呢，若是神的百姓呢，有的人落到这样一种光景中，或者一个教会落到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还有挽回的路。特别到新约时代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中保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只要肯向主降服，承认自己的过错，神能把我们从那种光景中把我们挽回啊。所以神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呢，啊，这个耶和华他是提耶和华就自由拥有的神了，对不对啊？神是神啊，他跟我们人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跟随主的路上，履行神的要求，遵循神的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从来不背乎他的自己，如果你肯这样做，下面神一定要按照他的话语来负起责任啊。我想在我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里面，这个实在是真实的，只要你回到神话语跟前，那么神一定按照他所说的来履行他自己的约啊。这个所以是这里讲到神的纪念啊，讲到神不会忘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呢，哎呀，很多事情呢，这个我们忘记了，神也忘记了，对不对？神不会忘记啊。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们仍旧有挽回的路啊。那么46节最后这句话呢，他说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啊，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立的。这句话加上去非常的重要啊，这说明了摩西只不过是神的仆人，是神的一个器皿，是神的一个凭借，神只不过是什么借着他把神的话传给以色列百姓。所以摩西把这句话写下来很好啊，这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这些我算不得什么，对不对？神只不过是用我而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是呢，一个人能被神用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很多的话呢，你看见 这里是用第一人称的这种口吻说出来的啊，所以神借着摩西说出来了啊，那就说摩西说的话就是神说的话啊，可见这个器皿跟神之间的这个完全的这种的联合啊，合一也是非常的重要。说今天神在地上，人就寻找人为他说话。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呢，到底神能用多少？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摩西就是神可以用他啊，可以完全的用他，就神的话从摩西出来就变得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面来讲神的仆人只不过是神的器皿啊，另外一面来讲，一个人如果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二十六章这里啊，讲到神与人立约啊，那么这里一共分了四个不同的段落，是吧？前面三个尊重，然后祝福、咒诅和挽回啊，这就是整个利未记二十六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这张圣经是很宝贵的啊，在神讲完了利未人该做的事情之后，那么神在这里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就说呢，神希望这件事情在神的百姓中间是完全成为可实行的，并且叫神的祝福能够临到神的百姓。好，我们晚上聚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
祝我们满心感谢你，你实在是一位爱的神
啊！
是吧？虽然新约旧约的百姓都是那样的不容易顺服你，但是主啊，你仍然是先为我们舍命，你仍然是先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并且成为挽回祭，来把我们这些你所拣选的人都能够带到父的跟前。主啊，我们感谢你，
是的，
在你那里是多有恩典，多有怜悯的，你不轻易发怒，你多多的有慈爱。我们在这许多的经历中都看见，主啊，你的怒气实在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句句都是实实在在的。你都按着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走在一个蒙你祝福的道路上。
是，
主啊，我们愿意更多听你的话，
主
啊，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主啊，若我们有些时候因着肉体顽梗离开你旨意的道路，
主啊，
你一定用慈绳爱索再把我们挽回。主啊，你的恩典显在我们犯错的时候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再来歌唱赞美你。
阿们，
你是那位施恩怜悯人的神。你用怜悯来向审判夸胜，主啊，你来原不是为审判，你是要为救我们，让我们不仅得永生，并且脱离在跟随你的路上所有一切咒诅。
主
啊，你为我们所担当的实在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测透的。主啊，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大致的经历都是在恩典中，都是在你的祝福中，所以我们应当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我们因着你恩典的加多，能够学会更多的爱你，更多尊重你。主啊，我们不因为你爱多的缘故而有任何藐视和轻看。主啊，我们应当尊你为主，尊你为王。主啊，在你面前我们当俯伏下拜，让我们有一个对的灵，那有一个谦卑的心，好叫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器皿。主啊，愿你教会中所有认识你话语的百姓都来尊重你，高举你，要让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在教会中掌权，就叫祝福满溢在每一个神儿女身上。主啊，愿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真是能够尊重你的圣所，能够叫你在其中得着安息，得着喜悦。主啊，天天看见你用笑脸来对待我们。
是，
主啊，愿我们也能够叫你的心多多的满足，能多多的得荣耀。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下拜。
主啊，
说你的恩典和慈爱吸引我们来亲近你。
主啊，
但是你的公义叫我们心中产生敬畏。
是的，主啊。
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得罪你。
主啊，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挽回，
啊、
叫我们永远感激主。主啊，谢谢你用自己的血和我们立了新约。主啊，有许多的时候，本来咒诅应该临到我们身上，但是今天所有一切的咒诅都归到你那里去。主，你为我们所承担的是何等的痛苦，亲爱的主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加在你的身上，主，你实在是我们的中保，我们的主啊，但愿今天因着恩典大的缘故，叫我们里面能有更多敬畏主的心，叫我们不落在神的咒诅和管教的里面，亲爱的主啊，总叫我们能够在主跟前，主啊，有一点点的智慧，知道怎样听神的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主啊，今天，哦，主啊，我们相信，知道你要带领自己的百姓继续的往前。主，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极其宝贵。主啊，你是要我们在你面前能过富足的生活，能够过丰富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亲爱的主啊，愿我们更多靠近你的自己。若是我们有亏欠，我们仍旧需要你的血在这里来洁净我们。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啊，能够因着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主啊，尊重主的话语，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蒙更多的祝福。谢谢你晚上带领我们来到你话语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主，但愿保守我们在地上还有不多的年日在地上跟随你，但愿许多的光景，主啊，是能叫主的心得到满足。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